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古有六尺巷，今有一米墙》，作者中国辽宁张连口述，李华整理。文章发表在明慧网2026年5月21日。清朝康熙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住在安徽桐城，他们在重修府邸时因院墙与邻居吴氏发生争执而写信给当时在京做官的张英，要求他给家人撑腰。张英收到信之后随即回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的家人收到回信，当即决定把自家院墙向后退让三尺，邻居知道后也向后退让三尺，这样两家之间便空出了六尺，六尺巷因而得名。后来康熙皇帝得知了此事，便命册立牌坊以彰谦让之德。我和丈夫结婚时，公公婆婆许诺给我盖三间大瓦房，结婚后公公婆婆没给我盖房子，心宽的我也没计较。后来我想自己盖一间房，就把材料备好，可准备动工的时候，公公婆婆说什么都不让盖，还用这块地盖了一个大棚挣钱。这次我生气了，一气之下得了胃病，浑身难受。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医院治不好，我就到处去治，结果病没治好，还差点招来附体。后来修炼了，更明白道理了，身体也就好了，只是生活中的麻烦依然接连出现。一，我家有了三间房。村里有一个小卖店，因为不挣钱要出兑，因为公公婆婆不让盖房子，我们没地方住，我就想兑这个店，连住带挣钱。但是哥哥不同意。那时农村没有卖雪糕的，我对哥哥说，我买50套盘碗和一个冰柜，做婚庆出租盘碗卖雪糕，一定能挣到钱。最终我兑下了这个小店。小店并排有两间房，一间我们居住，一间卖货。后来哥哥找人帮我在旁边又盖了一个屋子，后盖的这间房是落地式窗户，整个房间洒满阳光。因为我不怕辛苦，不挣钱的小店到我手里利润丰厚。二，邻居盖了一米墙。有一年邻居李家要盖房，直接把地基打在了离我家房子只有一米远的地方。如果他家的房子盖起来，我家这三间房的窗户就全被他家的山墙挡上了，终年不见阳光，这在农村是个很大的事。小叔子知道后气得不行，说，这怎么能行呢？不仅挡住了光线，还犯了风水大忌，挡住了财路。小叔子找到后面李家，说什么也不让他家盖，还跑到公社去告。公社来人对他家说不准盖。李家的女儿和女婿就找到我说，二嫂，你就让我们盖吧，我们都设计好了。农村人是很重视风水的，可他们完全不顾及山墙完全挡住我家窗户这个问题，怎么办？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矛盾中我想到，师父要求我们在常人中做好人中的好人，我只是在世间小住几日，不能在乎这个。我要是不让他家盖房子，他这一大家子，乡里乡亲的亲戚加起来也是一个大家族呢。师父教我们要善良忍让啊，他家不考虑我家，我得考虑他家，这是我如何做人的问题。 于是我跟小叔子说，我不能不让他家盖房，要不我就白学这个大法了。小叔子听到这话，生气地走了。李家房子盖好了，也把我家三间屋的整个窗户都挡住了。三间屋的窗户，特别是大落地窗，现在阳光都被挡上了。我只好把落地窗改成小窗户，通风透气用。三，吃水井风波。雪上加霜的是，李家记恨我小叔子到村里告他们，盖房子时把我家吃水的井给埋上了，生活没水怎么行呢？我就找人在原来的水井旁边再开一口井，可是打井时，他家找到路政人员不让我家打井，村支书知道后不让了，过来说，你们还让不让人家生活呀？没有井怎么喝水呀？这时井只打了25米，见李家不让打，我就不打了。家里人很上火，这么高的地方至少要打40多米才能出水，这25米怎么能出水呢？可是一天晚上奇迹出现了，水井出水了，不仅出水了，水还出得哗哗的。后来李家水井没有水，出去挑水要走很远，我就主动让他上我家挑水，可他不好意思来。再后来时间久了，他看我对他家这么好，就来我家的新井挑水了。四，李婶腿摔断了。有一天，李家大婶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女儿女婿都住在很远的地方，照顾不上。我知道后，就经常给大婶送饭，炒菜、蒸馒头、包饺子、包子给她送过去。看到她无法洗漱，我就给她洗脚。李家女儿感动地跑过来谢谢我，我说，我因为学大法了，才能这么做，你不用谢我，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这么做的。她哭着说，二嫂，我感谢师父，也感谢您，法轮大法好。一连说了好几遍，李家大婶逢人就说，张莲这人太善良了，心眼儿太好使了。李家女儿女婿亲家等家族中好多人都因为这件事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乡里乡亲们知道了这件事，都对大法弟子的人品赞不绝口，都认同法轮大法好。他们说，古有6尺巷，今有1米墙，只有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境界，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教出这样的好人呀。五，善待第三者。我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迫害，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丈夫有了外遇。我回来后，很多人都来告诉我，当时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呀。如果追究下去，这个家怎么过下去？这些人还怎么能得救？我想，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来救人的。我要是为恩恩怨怨这点小事去记恨，就救不了人了。我不断地要求自己去掉妒忌心、怨恨心，修出大法弟子的慈悲心。我原谅了丈夫，原谅了第三者。我用修炼人的慈悲去感化他们，不计前嫌地真心对第三者好，化解这些怨缘。因为他家比较困难，我就经常给他送一些吃的用的东西。我儿子开美发店，生意十分兴隆，顾客都是有钱人，看我儿子人品好，经常送他东西。儿子回家买的水果我也送给他，儿子顾客送给他的700-800元的韩国化妆品我也转送给他，还把家里多做的饭菜送给他。他说，你做的饭菜真好吃啊。慢慢的， 我善心善举感化了他，家里的环境也好起来了。我不仅化解了怨缘，还让他对大法升起了正念，敢于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有一次他去烫头发，听见有人在说法轮功的坏话，他站起来说，如果真善忍是邪教，那还有什么是正的？你们说说，要是人人都学真善忍，还有贪污腐败吗？没有人敢吱声，其中一个人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有时我给人讲真相，他也帮着我讲，劝人三退。有一次他跟我们这儿的片警说，你们能不能做点好事呀？真善忍哪有错？莲华以前有病，练功都练好了。这个片警对大法弟子很好，后来他被借调出去了。他回来后到我家说，就那年我没管这片，你被抓去了，我要管这片，你能被抓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六，善待丈夫。因为我被中共邪党迫害，丈夫很害怕，经常阻止我讲真相。他身体越来越不好，才60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针打了 CT 做了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就是身体不舒服，天天在炕上躺着病病殃殃的。我姐姐信佛，对他说，我妹妹是来救人的，你不能挡她的路，对你不好。我儿子非常认同大法，对我丈夫严肃地说，爸，你不能反对大法，要不你就没有未来了。大法是佛法，你要反对我妈救人，我可以给你盖个房子到别处住，我妈可以自由地修炼救人。有一天我正在另一间屋里练功，家里的电灯忽然忽亮忽灭，我也没在意，还继续练。可是练功音乐突然停了，我就回卧室了，一看丈夫心脏像要不行了，连喊我的力气都没了。他说，赶紧给我拿救心丸。我说，你不知道怎么了吗？你白天说了对大法不利的话了，你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和你一起念。丈夫这时有了悟性，立刻和我念了起来。20分钟后他就好了，也没吃药。他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后来我劝丈夫写个郑重声明，把以前做的错事声明作废。他写完后身体马上就好了，像变了个人一样，不仅身体好了，还能去伺候邻居家80多岁的老人了。有人问我丈夫说，你媳妇儿怎么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好？我丈夫说，我媳妇修大法20多年没吃一粒药。有人问他说，你反不反对他修大法？我丈夫说，我开始时有点害怕，现在我不仅不反对，还支持他修炼。我讲真相的时候他还帮着我讲，劝人三退保平安。有一天警察来非法抄家，正好我不在，我丈夫对警察说，我练法轮功，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和我媳妇没关系，你们要抓人就抓我吧。警察真的把他抓走了，送到了看守所。一检查他心脏有病，还给他打了2个吊瓶，然后就把他放了。丈夫从原来不理解到真心认同法轮大法好，再到能保护大法弟子，他也得到了福报，越活越年轻。他60岁的时候像70多岁的人，现在70岁了却像60岁的人，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儿子非常孝顺他，好吃的好用的都送回来， 还带她出去旅游，让她开心。有一天早上，丈夫骑自行车上班，被一辆轿车从后面撞上，人飞了出去，落地后却安然无恙。是师傅保护了我丈夫，他才有惊无险。七，大法护佑献奇迹。村里张家的女儿结婚11年没怀孕，李家的媳妇结婚7年也没孩子，他们虽求医多年也没效果。我经常跟他们讲，要是你们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赐福会有孩子的。他们都很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俩果然都先后怀孕了，两家人别提多高兴了。张家女儿怀孕1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她母亲骑摩托车撞上了前面的汽车，被撞得昏死过去，直接送医院 ICU 抢救。女儿知道后怎么也不敢相信，天天在村里吹喇叭的母亲现在会生命垂危。她也顾不得换衣服了，穿着薄薄的睡衣就赶到了医院。医生出来对她说，你妈妈不行了，脑干出血没救了，赶快准备后事吧。张家女儿想，妈妈对我这么好，妈妈没了，我可怎么活呀？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妈妈。她立刻跪在 ICU 门口，大声并诚心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救我妈妈。大声地一遍一遍重复地念着，一遍一遍地磕着头。1个小时过去了，他就这样大声地念着，磕着头，他的额头磕起了一个圆圆的大大的包。 ICU 门口围了许多人看着他，他也不在乎，全然不顾周围那么多人围观，依旧在那里诚心地念着，磕着头。他深信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母亲。赶来的亲戚不断地拽他起来，毕竟他有身孕，但他全然不顾。1个多小时过去了，女儿诚心所至，她母亲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出现了奇迹。她母亲竟然有了知觉，在女儿对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坚信中起死回生了。医生都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母亲回家后，在恢复期间有些抑郁，我就给他录了一些大法歌曲和大法真相让他听，给他讲一些真相故事。他听了之后心里敞亮多了，对我说，我就愿意听你讲的话，听了我心情就好。心情好了，慢慢身体也就好了。也就3个月吧，张家女儿的母亲完全恢复了健康，又可以在村里吹小喇叭了。他女儿也生了个大胖小子，真是双喜临门呐。李家媳妇也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八，小店成了村里的退档中心。村里人都喜欢到我的小店来，不管是买东西的还是不买东西的。这些年来，村里的男女老少，我全都给他们讲过真相，全部都做了3退。我还送给乡亲们大法真相护身符，明白真相后他们都非常愿意要，有的人还主动找我要护身符。他们随身带着护身符，骑着小摩托车，心里还默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些路过我小店的人，我也给他们讲真相，不错过有缘人。村里有个老田，他妻子心脏不好，严重时像要断气一样，身边都不敢离人。他妻子很认同大法，戴上护身符后，心脏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他觉得太神奇了，让他丈夫老田也戴。老田戴上护身符后，躲过了几次生死大难。 老田平时总是驾着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去送货。有一天在村边的岔道口被一辆疾驶而来的面包车撞个正着，撞得非常严重。面包车司机是酒驾，面包车司机加乘客五人全受伤了。老田马车上坐着的给老田卸货的力工肋骨被撞断，三匹大马全都被撞死，四蹄朝上倒在路边。神奇的是，只有赶马车的老田因为带了大法护身符，毫发未损。老田女儿老远看见马都倒地了，腿都软了，心想，完了，马都四蹄朝天了，不知父亲被撞成什么样了。等走近一看，他父亲好好的，很多人围着他。他父亲的一个女同学正抱着他父亲哭呢，他是这儿的队长，一边哭一边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事儿没有，真是万幸啊。后来老田来我家，说警察都说，这个案子挺大的，被酒驾撞上，非死即伤，你人却好好的，真是有神保佑你呀。他自己心里知道，是因为他带了大法护身符，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还有一次，老田赶着马车给邻居拉粪，走到门洞时，老田被绊倒，正好倒在了车轱辘边。马若再往前走一步，车轱辘就直接压到老田的脖子上，脖子就得被压断。神奇的事又发生了，马就停在那儿，怎么也不往前迈一步。邻居觉得太奇怪了，说，这马怎么没往前走呢？老田就拿出护身符给他看，说，我带着护身符呢，是护身符保护着我呢。邻居以前听信中共邪党造谣宣传，不太相信大法，这次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使他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出奇迹了，他也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戴上了。我曾经在梦里梦见村里开满了桃花，一团团一簇簇从山上开到山底，我想那是得救众生的笑颜吧。这么多年来，我的小店成了我们这儿的退党中心，很多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很多人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护佑，大法的神奇说也说不完。得救的众生无限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小粉红到坚定的大法弟子》，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我1998年从中国大陆来到欧洲，读完博士后曾在大学任教，后来进入世界500强公司工作。作为一名高级技术专家，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而且一走就是27年。得法前，从传统家庭到小粉红。我从小在传统家庭长大，但因为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不信神佛，进庙也从不磕头，虽然心里对佛像仍有几分敬畏。我学习一直很好，经常是三好生，第一批入少先队，第一批入团，年复一年，我并没有觉得中共有什么不好。后来为了工作发展，我入了党，但平时并不关心时事。刚到欧洲时，一位在大学工作的中国朋友告诉我1989年六四军队开枪的事， 我根本不相信，心里甚至觉得他不爱国。现在回想，那时的我就是典型的小粉红。我喜欢运动，但大学毕业后得了胃病，必须定时吃饭，否则胃痛，酸甜苦辣都不敢碰。中西医都看过，也没好转，睡眠不好，精力难集中，换了很多运动项目，也无济于事。得法后，身体变化让我震惊。一个人孤身在外，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把身体养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转法轮》这本书，看完后觉得很好，就学会了五套功法。周围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真诚。大概两三个月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不用再忌口了，吃得香，睡得着，精力充沛。我意识到，这个功法真的很好。后来大学和公司里有时会流行病毒感冒，大家都请病假。同事们知道我练法轮功，经常开玩笑说，你肯定没事。的确，过去这二十多年里，我只有几次轻微不适，也能在家办公，从未影响工作。修炼法轮功就是修真、善、忍，听起来简单，但一年两年容易，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不简单了。修炼的快乐和殊胜，只有真正走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第一部分，修真，从习惯性撒谎到堂堂正正。在国内时，为了得到表扬，维护利益，我从小就养成了撒谎的习惯，觉得违心表态无伤大雅。但修炼后，师父要求我们首先做到真，不论有没有人看到，不论是否损失利益，也不论是否丢面子，都不能撒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谎言也传到欧洲，毒害华人学生。有些学生知道我练功，会讥笑我。出于面子和怕心，我慢慢不再提自己练功。但我知道大法好，也看到国内同修被抓、被打，甚至被迫害致死。我常常流泪。我问自己，我修炼受益，却在大法蒙难时违心自保，不敢说一句公道话，连做人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还谈什么真？于是，我堂堂正正地告诉身边的人，我就是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在同修帮助下，我开始发真相资料，自己印资料，参加游行集会，在大使馆前24小时和平请愿。博士毕业那年，猎头公司帮我找到一份回中国的高薪工作，年薪近百万元，但回国意味着不能公开修炼，我放弃了这个机会。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欧洲进入了世界500强公司。第二部分，修善，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在专业领域工作20多年，是团队公认的专家。后来一位同事开始接触我的项目，我以为要合作，就主动帮助他。直到有一天，他说要接手我长期负责的项目，我想到师父讲的先他后我，就答应了。不久后，我发现他不仅成了项目负责人，还想成为这个专业的代言人。如果在修炼前，我绝不会吃这个亏。但修炼让我懂得善，我想到他年轻，需要机会，就没有抱怨。我开始学习一个全新的专业，并在相关项目中深造。5年后，我成为了这个新领域的专家。如果当初争斗，不仅伤人伤己，也不会有今天的成长。第三部分，修忍，真正的考验来自生活。一次项目中， 因为误解，一位成员发邮件激烈指责我，还让我离开项目。邮件抄送几十人，包括主管。按常理，我完全可以回击，但作为修炼人，师父要求我们向内找，学会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静下心反思，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于是平和地回信，感谢他的提醒，并为误解道歉。之后只有项目经理提过这事，其他人都没再说。开会时我主动和那位同事打招呼，大家继续合作。真正的忍的考验，其实是在旅游景点讲真相时，有人骂我们，侮辱我们，拍照挑衅，甚至想动手。有一次，一群中国中学生路过，我想给他们真相材料，他们却开始谩骂，我心里不舒服，觉得自己当大学老师时，学生都尊重我，这些孩子却侮辱我。但我穿着印有大法字样的 T 恤，站在街头就是一名普通大法弟子。我想起师父讲的善和忍，心就平静了。他们被谎言蒙蔽，我以前不也是这样吗？退出中共组织，从迷茫到清醒。迫害初期，我以为是中共党魁个人的错误，换领导就会平反。天安门自焚伟案让我震惊，中共竟然利用国家电视台造假。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我第一遍只看了一半，冲击太大。但从学术角度看，它引经据典，逻辑严谨。后来我看第二遍，觉得写得太好了，又看了几遍，终于明白，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以及历史上那些事件的真相。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中共的认识太幼稚，于是退出了党团队组织。结语，从小粉红到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法轮大法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胆小怕事的小粉红，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读者朋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大法弟子不分学历，不分贵贱，不分种族讲真相，只是希望你得到真相。祝你平安。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